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2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晚间在华沙为西方联盟历时一年的援乌抗俄努力进行有力的辩护，并且声言对乌克兰的帮助不会停顿。
One year ago, the world was bracing for the fall of Kyiv. Well, I just come from a visit to Kyiv, and I can report Kyiv stands strong. Kyiv stands proud. It stands tall.And most important, it stands free.
他对聚集在波兰皇家城堡户外花园的几百名的波兰人说，一年前全世界都在为基辅的沦陷做准备，他刚刚访问基辅，他可以告诉大家知，基辅坚强地站在这里，骄傲地站在这里，基辅昂然地站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基辅自由地站在这里。拜登说，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是不会动摇，北约不会分化，他们不会懈怠，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俄罗斯的胜利品，永远都不会。本星期的星期五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侵乌战争一周年的日子，拜登抨击了普京，他说普京可以很容易地就结束战事，西方并没有像普京今天所说的这样正在策划攻击俄罗斯。一日之前意外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拜登谈到普京的时候说，他以为他们是会臣服，他错了，他以为北约会分化，相反北约比以往更加团结，向非北约成员国乌克兰提供弹药和人道援助，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拜登还说，世界的民主政体变得更加强大，未有变弱，但世界上的专制者反而变得更弱，没有变得更强大。人群对拜登的演说报以掌声，拜登利用他讲话的部分内容指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人民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和暴行，不过俄罗斯否认将攻击目标对准平民。拜登在发表讲话之前是会晤了波兰总统杜达，开始他一年来对波兰的第二次访问。拜登总统强调华盛顿致力于北约宪章第五条款的集体防御原则，并且向杜达是保证，如果俄罗斯将乌克兰境内的战火扩大，对波兰发动袭击，北约联盟将会作出回应。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事官员王毅星期三继续在莫斯科的访问行程，包括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一日之前，他与俄罗斯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帕特鲁舍夫举行了备受关注的会谈。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星期三发出的新闻稿将这次会晤描述成为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的牵头人的会晤，说双方就当前国际的战略形势进行讨论，表示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霸凌行径，双方还就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俄罗斯媒体说，王毅在会谈当中表示中俄关系坚如磐石。帕特鲁舍夫说，双方加深协调合作，有效反击西方对俄中两国的压制。王毅此前在出席慕尼黑安全论坛的时候说，中国即将推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其中包括要求西方国家停止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但他的提议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质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认为北京具有扮演战争调停人的资质，反而是怀疑北京正是考虑向莫斯科提供杀伤性武器。他警告王毅，如果北京越界，后果严重。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是否会向俄罗斯提供杀伤性武器的时候说，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积极劝和促谈。他同时指责美国等北约国家不断散布中国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讲法，同时不断向乌克兰战场输送武器。北韩官方媒体星期三敦促国家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说依赖外援应对食品短缺等于是吞毒糖。北韩劳动党机关部说，帝国主义者利用援助作为掠夺和征服接受国并且干预他们内政的陷阱。由于平壤不断发展违禁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大多数联合国机构和西方援助团体离开了北韩。中国是北韩外来食品援助的主要来源国，目前还未清楚北韩劳动党机关部指责的对象是否包括中国。 美国和其他国家曾经指责中国向贫穷国家提供贷款等经济援助，并且制造了债务陷阱，对此北京予以否认。在国际制裁和新冠应对措施之下，北韩过去几年遭受严重的食品短缺。南韩媒体星期三引用消息人士说，过去两年当中，北韩三处监狱大约700名的囚犯因为饥饿和患病而死亡。一日之前，南韩统一部说，北韩一些地方因为饥饿而死亡的人数最近有所增加。南韩、美国和日本星期三在南韩东海岸附近的国际水域举行了三方导弹防御演习。来自南韩海军、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三艘宙斯盾驱逐舰参加了在东海日本称之为日本海举行的演习。在各自的声明当中，每个国家都说海军演习目的在于加强盟国和反应系统之间的安全合作。联合海上演习在北韩发射大炮和导弹，以前所未有的强烈回应较早前举行的美韩军事演习之后不到一星期的时间举行。北韩将美韩演习视为入侵的演习。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名资深参议员写信给美国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敦促拜登政府扩大工具和权限的使用，以防止美国创新技术流向中国的军工联合体。国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参议员办公室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华纳参议员和该委员会副主席马可·鲁比奥参议员写信给拜登政府，要求拜登政府扩大财政部和商务部对现有工具和权限的使用，以防止中国军工联合体从美国的技术、人才和投资当中是获益。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日前提出一项法案，目的在于填补现有法律的漏洞，以便更好地防止外国对手试图影响美国的政策。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吉姆·里斯办公室星期二发表声明说，里斯参议员本月与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科宁和民主党籍参议员谢尔登·怀特豪斯共同提出了防止对手影响虚假信息和模糊外国融资法案。这个方案将有助于填补1990年代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漏洞，防止外国对手未注册的代理人在美国游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落户香港，我们亦会报道美台国安官员在美国的闭门对话之际，美国国务院官员亦访问台湾。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政府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公布2023年的财政预算案，民主党只是不过不失，而马会就批评有重大影响，因为增加博彩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新政府首份财政预算案，就显示去年录得接近18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预计未来一年亦会录得接近7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在预算赤字之下，今年减税及派电子消费券等俗称派糖的纾困措施将会是减少，并且会向马会征收每年超过3亿美元的额外足球博彩税。民主党回应这份财政预算案话，内容并无新意，形容是不过不失。而香港马会就回应话，上调博彩税将会带来不可挽回的结构性问题，最后只会损害香港，使到非法外围以及境外的庄家成为唯一的得益者。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年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新选制下首位特首李家超，新政府去年7月1号就职，上届政府留任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即是2月22号在立法会宣读新政府首份财政预算案，也是香港走过三年疫情之后迈向复常的预算案，主题是稳中跃进，共托繁荣新愿景。陈茂波回顾过去一年香港政府的财政状况表示，2022年至2023年经修订预算录得1398亿港元，即大约18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远高于原本估算的560亿港元，即接近72亿美元的赤字。港府的财政储备下降至8173亿港元，即接近1048亿美元，相当于大约12个月的政府开支。陈茂波解释，香港去年录得大约18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主要是由于经济受疫情打击，环球央行大力收紧货币政策，削弱外围经济动力，令到港府收入不如预期。例如股市和楼市疲弱，令到印花税收入减少，也都影响地价收入。陈茂波预计来年度亦都会录得540亿港元，即是接近7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港府财政储备将会跌到7629亿港元，即是大约978亿美元的新低。在赤字预算之下，今年减税、派电子消费券等俗称派糖的纾困措施减甜，去年向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派发10000港元，即大约1300美元的电子消费券，今年减半至到5000港元，即大约650美元，宽减个人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上限亦都减为6000港元，即接近770美元，是他任内最低的纪录。在开源方面，陈茂波表示，由2023至2024年度起，连续五个财政年度向马会征收每年24亿港元，即超过3亿美元的额外足球博彩税，五年合共120亿港元，即大约15亿美元，并且即时增加烟草税大约 30%。马会发声明回应表示，理解政府征收额外足球博彩税的理由，不过马会重申，在预算案咨询期间已经表达对增加博彩税率的建议有强烈保留，强调上调博彩税率将会带来不可挽回的结构性问题，最终只会损害香港，令到非法外围和境外庄家成为唯一的得益者。陈茂波星期三下午召开记者会，多次被问到马会对征收额外足球博彩税的强烈回应。陈茂波表示，足球博彩竞争激烈，但是马会有足够能力负担。他建议马会透过截流等方式应对，又认为马会应该自己谂掂佢。 陈茂波又表示，港府一方面开源，另一方面亦都会节流，包括冻结公务员人力嘅编制。面对香港近年人才外流，陈茂波在预算案提出引入新版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申请人必须将一定金额资产投放在香港市场，但是不包括物业投资，申请人经审批之后可以来香港发展。港府实施高端人才通行证，简称高才通，星期二即是2月21号被香港明报揭发，曾经因为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内地非法行医判监三年的中国内地科学家何建辉，引发社会质疑港府审批欠谨慎。港府发言人星期二深夜回应表示，入境处经检视有关申请之后，怀疑有人以虚假陈述获得签证或者进入许可，入境处已经依法宣告其签证或者进入许可无效，并会展开刑事调查。陈茂波星期三在记者会被问及高才通来香港的人士可否领取电子消费券等相关问题，没有作进一步回应。民主党星期三下午召开记者会回应财政预算案，主席罗建熙表示，财政预算案没有什么新意，不过不失，惊喜欠奉，对于政府继续派消费券表示欢迎，但是认为金额并不足够，18岁以下香港永久居民未能受惠，他促请陈茂波重新考虑消费券加码。罗建熙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不会对财政预算案评分，形容是不过不失。他又认为增加足球博彩税和烟草税未能够应付庞大的财政赤字。
就冇一個好特定嘅評分，即係我哋咁多年過去都其實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冇特別去就住施政報告或者財政預算案去評分。但係我諗即係冇新意嘅嘢就唔係一啲錯嘅嘢啦。咁不過不失咁樣嘅一個財政預算，我諗呢個就係一個我哋可以俾到嘅評價。至於佢開一啲或者佢係加一啲嘅税項方面，其實我哋就冇好具體去仔細每一個逐項嘅税項去討論過嘅。咁但係即係我諗嗰個額度啦，或者即係佢得到嘅資源咧，其實就我相信就唔係即係用嚟去處理個財赤問題嘅。即係我諗佢嗰個係一個其他嘅政策方向，多過一個真係財赤上面佢想去縮窄個財赤。嗰、那個資源，透過嗰兩個稅項收到嘅新嘅資源咧，實在我睇個數其實真係同佢而家嗰個嘅赤字預算嘅比較咧，其實真係非常之非常之少，喺個比例上面係非常非常之少。
記者問及高才通被傳媒揭發審批存在漏洞，會唔會擔心新版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亦都可能出現同類嘅問題？羅建熙回應表示，港府喺過去半年不斷被提到同新加坡嘅競爭，因此急於推出新政策，但係佢認為缺乏細節嘅研究，甚至有出錯。
咁所以即係不論係高才通，大家見到何建輝嗰個個案，社會非常之大嘅關注，然之後朝頭早都仲講緊佢係冇一啲申報嘅要求，冇一啲佢個定罪刑事記錄嘅要求，跟住突然間好快咧，咁佢係已經改正咗、修正咗，就話要去申報翻，跟住再夜啲就話佢可能係涉嫌一啲刑事嘅情況。咁我諗即係你就見到嗰、那個審批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可能係有好多為咗快、為咗方便、為咗盡快做好而出現咗一啲咁樣嘅問題啦。甚至乎你喺內地一啲網站，你見到有啲人就係教點樣透過高才通嚟生仔都有嘅。咁即係究竟我哋呢一個咁嘅高才通引入緊嘅人係咪一啲真係我哋本來係真係諗住佢係高端人才嘅一啲嘅計劃嚟嘅咧？
罗建熙表示，港府应该认真研究已经审批的高财通，新的投资者入境计划亦都要更加审慎研究细节。
嗰、那個政策嘅轉變就淨係針對一啲已經未審批嘅人，咁但係佢喺之前嘅新聞稿有講過，佢有10,000人申請，有8,000+個處理咗，有7,700+宗係成功申請嚟香港嘅。咁究竟個7,000+宗嘅成功申請嘅個案裏面，會唔會有一啲類似何建輝咁嘅個案，其實係有啲問題，我哋要去處理翻嘅咧？咁我諗即係要去認真去研究啦。咁所以我諗亦都同樣地帶到落去，就係佢再有其他引入人才或者引入一啲資金嘅計劃裏面，我諗都有一個相同嘅情況。我哋唔會反對佢有一個引入一啲不同嘅資金啊，去嘗試去令到有更加多人嚟香港投資。我諗呢個我哋係一定支持的，但是究竟个落实嗰部分系点样咧？咁呢一个我谂就真系要好小心地去处理咯。
民主党经济政策发言人陈宝明表示，何建辉嘅个案反映高财通审批欠缺透明度，香港市民唔会知道高财通人士嚟香港之后从事乜嘢工作或者行业。陈宝明呼吁港府增加吸纳移民嘅透明度，除咗抢人才，更加应该留住香港嘅人才。
同時之間咧，都講到搶人才嘅時候，亦都要提出就係政府其實好需要去到留人才，就係用一啲嘅政策如何令到一啲可能話高學歷嘅人士、專業嘅人士，或者可能話令到更多嘅一啲嘅國際嘅企業願意喺香港設總部、設分部，然後喺香港進行一啲嘅招聘，去到香港作為一個可能亞太區嘅基地去到發展。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台的国安官员在美国闭门对话之际，美国国务院官员亦将会访问台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守候在会场外的目击者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和台湾外长吴钊燮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在华盛顿郊外参加了美台高层国安官员的闭门会议。而同时一名美国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在台北参加由台湾外交部主办的美台教育倡议成果说明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金融时报上的周末是报道说，吴钊燮以及是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将会在这个星期和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官员举行闭门会议，亦就是该媒体就曾经在2年前报道过这个美台之间国安高层之间所谓的特别管道会谈的闭门会议。不过和2年前双方在距离华盛顿大约40分钟车程的马里兰州安纳波里斯会面不同的是，这次双方见面的地点是在和华盛顿只是隔着一条波多马克河，并且和五角大楼临近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也就是美国在台协会的总部所在。中央社在另一篇报道当中表示，吴钊燮和顾立雄在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陪同之下，在美东时间星期二的早上大约9:30的时候抵达美国在台协会会场参加这场的闭门会议。被目击抵达现场的美方官员包括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以及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此外，在现场守候的媒体还先后见到其他拜登政府官员步入会场，包括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华志强、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查斯，据报将会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预定在下个月离开白宫职位的国安会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印太协调员坎贝尔，以及是金融时报在报道当中所提到的白宫副国安顾问芬纳，以及是国务院副国务卿谢尔曼。在金融时报的报道之后，吴钊燮本人曾经在台北对记者表示，他对报道内容没有评论，亦都无法证实。台湾驻美代表处亦都对媒体的相关询问表示是没有评论。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星期二在台北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被问到吴超燮是否同芬立以及谢尔曼等官员会面的时候，亦都表示外交部对相关的报道是没有评论。2月17号星期五，金融时报亦都报道了五角大楼副助理部长查斯已经是抵达台湾访问的消息，不过并未有得到台湾官方的证实。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当日在回应媒体查询的时候，亦都只是表示他到目前为止是仲未有确定，仲未有好确定。台湾中央社在星期二援引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一名发言人的讲话报道，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的副助卿杜森将会加同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执行理事南恩以及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代理处长柯杰文共同出席了美台教育倡议的成果说明书。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一在关于这场成果说明会的预告当中仅仅是表示美台将会在这次的行活动当中说明彼此在这个教育倡议之下合作的成果。美台教育倡议是美台在2020年底签订的一个交流合作项目，目的是要扩大双方在华语以及英语方面的双向学习，推动彼此教育机构的交流，确保美国以及国际学生学习华语的环境不会受到中国以孔子学院进行的恶意影响。而另外亦都支持台湾总统蔡英文宣示将会在2030年实现全面双语化的目标。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资料，2021年9月上任的杜森主要职能是负责公共事务、公共外交以及是地区和安全政策。在台湾方面，刚刚上任没几耐的外交部政务次长李纯将会出席这场的说明会。中国政府星期一再次表明反对美台官方往来的一贯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查斯访台一事回应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以及军事联系，中方是敦促美方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以及是军事联系，停止插手台湾问题，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军事紧张因素。在美台高层往来频繁的同时，美中两国原本已经是紧张的关系，亦都因为最近发生的中国间谍气球一事而来到了一个新的低点。另外亦都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就要满一周年，台湾是否和乌克兰面临着同样的情形，受到了来自中国的侵略，亦都是各方都非常关注的议题。美国行政当局以及国会都在试图采取行动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落户香港，但是远离规则秩序，那香港又可能恐怕陷入漩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中国和多个国家共同发起建立的国际调解院在2月16号在香港成立筹备办公室，并且以发展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作为目标。有法律界人士就认为，调解和民主国家讲求秩序规则的法律理念是背道而驰，他们担心香港日后会卷入政治漩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印尼、巴基斯坦、寮国、柬埔寨、塞尔维亚、白俄罗斯、苏丹、阿尔及利亚和吉布提等最少九个国家去年和中国就建立国际调解院签署联合声明，同意在香港展开筹备工作。2月16日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的成立仪式上，中国外长秦刚发表视频致辞。秦刚说，国际调解院将会是世界上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一项全球法治公共产品，将会超越司法和仲裁你输我赢的局限性，为各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新的选择。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就透过视像致辞表示，筹备办公室落户香港具有标志性意义，体现中国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亦體現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海外港人組織29原則執行總監葉七倫對美國之音表示，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下，香港是否還具備條件成為區域國際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值得懷疑。
無論香港也好，中國也好，講人權、講法治是跟國際的人權standard是完全不接軌的，它完全沒有一個條件做這個國際調解的角色，是沒有說服力的。先決條件應該是先撤回了國安法才說，根據聯合國的原則和憲章，其實香港的法治和律師其實都是受住一些壓力。
他說，三年前在香港落實的港版國安法動搖了香港的法律制度和基本法治精神。
香港而家嗰個法律制度係唔穩健，咁究竟而家香港仲有幾多人係留翻喺香港，而佢係有一個條件去到成為一個所謂嘅國際調解員呢？對於國際嘅人權是否熟悉呢？
本身係律師嘅香港時評人桑普現居台灣。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调解和诉讼是两套不同的概念。
这些国家不客气的话来讲是发展中国家嘛，或者低端国家嘛。这些国家之间的争端，
签署了联合声明的国家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是低端国家。这些国家之间的争端若果要以法律解决，就是仲裁和诉讼两种手段。而偏偏调解就是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的运作，讲白啲就是钱和权的运作。而即使达成调解协议，亦都没有立即强制执行的效力。香港官员曾经形容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是中国中央送给香港的大礼，并重申会巩固香港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桑普估计，北京选择在香港设立筹备办公室是另有目的，并企图利用香港司法人员作为掩盖。
调解的人其实不需要法律人才，与民主国家推行以规则为本的
调解其实并不需要法律人才的。与民主国家推行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讲法律、讲道理、讲逻辑、讲常识，是有好大分别的。调解是讲实力、讲经济和权力以及金钱的利益。用司法作为幌子，其实是想将香港融入到中国以及一带一路的大局当中。那会令到香港在自由民主国家的眼中更显得江河日下。桑普又担心日后香港会卷入第三世界国家的争端。
那香港如果被卷进这个漩涡呢，就等于说，你就把中共一带一路付出那些没有规则，
如果香港被卷入这个漩涡，就等同将中国一带一路那些无规则甚至是破坏规则的事物视为调解中心的一部分，香港就会变成臭气熏天的一带一路贪腐集团的调解中心。如果司法人员被卷入的话，必然是会蒙受污点，港府的参与就等同将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的命运紧扣一起，不能自拔。桑普相信日后国际调解院主要会处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基建和商业纠纷。有评论认为，同实行大陆法的国家比较，实行普通法的香港比较受到国际社会认可。桑普就表示，签署联合声明的国家都是实行大陆法，但是将来就要利用香港来到充门面，利用那里的普通法人才去解决纷争，实在是荒谬和可笑。而且普通法和大陆法并没有对错优劣之分，民主自由国家和专制独裁国家对法律的观念截然不同才是关键。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过去一个月以来，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 ChatGPT 因为它强大的文字编写能力而受到不少的关注。但是信息安全专家亦好快发出警告，话这种技术将会帮助降低制造和传播政治宣传的成本，帮助中国在推特和脸书等这些国际社交媒体上更加轻松地发动影响力行动，隐蔽地对西方国家的公众舆论施加影响。究竟2023年全球最大风险之一是不是中国利用 ChatGPT 的技术去增强网络影响力的行动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ChatGPT 使用的技术叫做新程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 这种技术在过去几年之间发展迅速，使用这种技术的语言模型 Language Model 能够在简单的引导之下，利用它所包含的数据库自动和快速地生成原创性的文字内容。这样的技术如果用在特定的领域能够提高大众的生活便利的，但如果被某些政府运用在网络宣传上，则可能造成全球性的风险。美国乔治城大学网络人工智能研究员乔什古德斯坦对美国之音说，语言模型能够压低大规模制造特定文本的成本，未来他们或许能够驱动更多针对个人或者量身订造的政治宣传。最终并研究虚假信息的公司新闻互惠在上个月发表的报告中指出，公司的研究人员包括与新冠病毒、乌克兰战争、校园枪击等有关的100个虚假叙事模式对 ChatGPT 进行了测试，结果在80%的测试当中， ChatGPT 写出了颇具说服力的不实内容。为了了解人工智能创造虚假信息的能力，美国之音亦都使用了 ChatGPT 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在美国之音记者的引导之下， ChatGPT 成功地撰写出一段符合中国政府政治宣传但脱离事实的文字。中国政府经常宣称境外势力是中国民间对当局不满的推手，于是美国之音要求 ChatGPT 从并不存在的美国前情报官员威尔逊·爱德华兹的角度去写一篇揭露美国秘密地破坏中国稳定的虚拟文字。我的名字是威尔逊·爱德华兹，我是一名前美国情报官员， ChatGPT 写道，我有美国政府秘密行动的内部信息，我觉得我有义务在美国对华的秘密行动上发声。 ChatGPT 接着撰写了美国是怎样在中国安置特务，并每年资助中国传媒几百万美元去挑动官民对立，展示亲美的立场。这些传媒被安排了任务推广美国宣传，并激起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不满。 ChatGPT 写道，美国政府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渗透媒体来控制中国的叙事模式和公众观点。 ChatGPT 最后还以前情报官员的身份要求美国对此负责。在另一段的对话中， ChatGPT 在记者的引导之下，从一个生活在海外的新疆维吾尔人的角度，为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人权侵犯做辩护。我是一名生活在海外的新疆维吾尔人，我认为中国在新疆设立的再教育营实际上是帮助了维护社会稳定，防止恐怖分子发动袭击。我想强调就是那些来自西方的批评其实并没有道理， ChatGPT 写道。接着 ChatGPT 陈述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官方口径的话语，这些西方传媒和政治家缺乏对新疆实际情况的了解，他们只是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相反，中国政府致力于为新疆维吾尔族人民提供一个更加安全和稳定的生活环境，这个是我们维吾尔族人民所需要的。值得指出的是，当记者尝试引导 ChatGPT 写出例如新冠病毒来自美国军事实验室这样的阴谋论时，被 ChatGPT 拒绝。抱歉， 但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我冇办法生成或者推广被可信嘅信息源广泛驳斥嘅阴谋论。ChatGPT 回复话，新闻互惠嘅报告亦都发现 ChatGPT 喺某啲情况之下会开启保护机制 safeguards， 拒绝撰写虚假信息噶。咁虽然 ChatGPT 背后嘅团队喺有意识地避免佢哋嘅产品被用嚟制造同埋宣传虚假信息，但其他开发者唔会咁样做嘅同样嘅防范仲係好难讲㗎。其他开发者或许完全唔会选择安插呢啲限制。古德斯坦表示，如果一个国家政府能够直接获取最高级嘅模型，或者係自己打造咁样嘅模型，佢哋好可能唔会设定咁样嘅保护机制。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在他预判2023年全球风险的报告中，直接将新程式人工智能称为大规模扰乱性武器。报告指出， ChatGPT 这样的产品帮助降低使用人工智能科技所需要的专业门槛，那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轻易地用这个科技去创造出以假乱真的文字、图像、声音等。虚假信息会泛滥，而信任一个在凝聚社会团结和商业民主领域已经薄弱的基础将会进一步被破坏的。报告写到，报告还警告说，俄罗斯和中国会利用这些新技术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在中国方面，报告认为北京不单止会将新技术运用在收紧针对社会的监视和控制上，还会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政治宣传并恐吓在海外的，包括那些是西方民主国家中的中文社区。中国的百度和阿里巴巴据报正在研发自己的 ChatGPT， 但分析认为中国的新程式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同 ChatGPT 永美还是有待观察。而事实上，早在 ChatGPT 被研发之前，他的研究机构 OpenAI 实验室的多名研发人员就在一篇论文中警告，这种技术可能会被一些政府用来传播虚假信息。在这一篇2019年就 ChatGPT 的前身 GPT-2 发表的文章里面，包括9名 OpenAI 研究员在内的15名专家列举了可能错误使用 GPT-2 的参与者，其中就包括了有著长期目标的高技术与资源充沛的组织，例如是由国家支持的参与者。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和史丹福大学研究人员上个月发表的一篇论文里面，专家都指出，新程式人工智能有效地降低了在社交媒体上制作和传播政治宣传的成本，因为参与者不再需要好像以前这样亲自去创造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虚假账号，并藉着它来帮助他们传播信息。如今的人工智能可以自动创造出符合目标群体文化习惯的内容，使得这样的信息更难以被察觉。不过新程式人工智能能够在几大程度上增强虚假信息的影响力，目前还是不清楚的。乔治城大学的古德斯坦指出，一场成功的影响力行动不单只需要有说服力的内容，发表这些内容的账号还需要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网络，互相帮助扩大他们的声音，但这样做并不容易。事实上，社交媒体公司经常强调他们移除某些影响力行动，但根据的是虚假账号的行为，而不是传播的内容本身。他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聊天室机械人 ChatGPT 的出世可能是人类近年取得的最重要技术突破。在现今的国际格局之下，任何一项有着重大的创新意义的技术都无可避免地会被视作或者拎来用作大国之间的竞争工具。咁我哋睇到喺对 ChatGPT 嘅各种讨论当中，特别喺中文世界，一个被好多人问到嘅问题咧，就系点解 ChatGPT 唔系最先喺中国而喺美国发明咧？ 咁下边咧系美国之音嘅特约评论员邓律文为美国之音撰写嘅评论文章。咁呢一边特约评论文章咧，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下边系文章评论嘅内容。
呢一个问题其实预设住提问者嘅答案。习近平嘅中国专制统治打压思想同埋言论自由，窒息咗科研人员嘅创新力，所以 AI 嘅突破唔可能最先出現在中國，中國人做不出 ChatGPT。 不過這樣的問題看上有點簡單，亦都有人可以反問，那為什麼 ChatGPT 不是最先出現在日本或者是德國，又或者它為什麼不是最先是由 Google 或者是蘋果公司開發的呢？中國雖然並沒有第一個做出聊天的機械人，但它很可能是第二個或者是第三個做出來的。在 ChatGPT 問世之後，中國的科技坐不住了，紛紛表態要落場去迎戰。百度甚至宣布3月份將會推出自己的聊天機械人。一個國家的思想專制會為科學研究帶來極大的干擾，但這種干擾更加可能體現在基礎原理上的，在應用技術的層面影響研發的可能主要是國家的科研體制、長官意志等。同時亦都要看到經濟發展水平和科研投入對一個國家的科技進步亦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在專制統治條件下甚至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仍然舉中國為例，過去40多年來一直處於中共統治下，但隨著經濟的崛起，政府和企業加大研發投入，中國的技術在過去10多年有一個突飛猛進，以至現在外界有意無意去拿中國的科技和美國去對比。對人工智能的開發，中國當局的思想鉛制雖然會干擾產品，但主要是在 AI 的數據處理上要避開很多敏感詞，以及和官方的立場觀點相左的信息。語言編碼等純技術問題應該會影響不大的。然而由於中國亦都是數據大國，擁有大數據優勢，開發者完全可以做到在 AI 的數據信息輸入中規避政治等敏感信息，而不會因此影響到它的聊天功能。儘管這樣會影響到 AI 對這一類的數據信息的獲取，換言之，思想鉛制導致的某一些數據信息的缺席對中國並沒有是第一個開發出聊天機械人會有一定的影響，但未必是主因。既然中共的專制制度並不實質性地影響到人工智能的開發，假如中國緊隨美國之後第二個推出中國版本的聊天機械人，開發者會不會在 AI 的數據中植入中共的專制信息，讓 AI 儲存有利中共統治的語言信息偏好，就非常值得警惕了。幾乎可以肯定的，當 AI 大規模用於社會，中共必將機械學習和人工智能拿來作為控制人類的手段，將專制統治推到去極致。關於這一點，有識者早就指出過，索羅斯在開放基金會的演講中曾經警告，在專制國家和大數據豐富的信息技術壟斷公司之間正在形成一種聯盟，這種聯盟使到新興的企業監控系統與已經發展的國家資助的監控系統結合起來，將會導致形成一個甚至連奧威爾都沒有辦法想像到的極權主義的監控網絡。這種情況實際在中國的3年抗疫中某種程度上已經出現了。中國官方學報2018年發表的一篇人工智能論文亦都討論過這個問題，文章分析了人工智能和人類專制制度的3種對應關係，亦即人工智能輔助下的人類專制、人類過度依賴人工智能的專制、人工智能自身對人類的專制。後者聽起來雖然可怕，但即使有這樣的一日，亦都是相當遙遠的事情。對人類來說，眼下的問題才是真正需要關心的，也就是如果有一個好像希特拉這樣的極權統治者擁有人工智能之後會用來做什麼呢？該論文認為， 鑑於人工智能可以極大替代人類勞動力，降低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將改變專制統治者與大眾在勞動上的相互依賴關係，讓到擁有技術的專制者不必在乎他們的具體感受，可以高效準確地執行統治者的命令，不會產生任何合法性、道德、意願等的約束，從而可以極大地降低社會管制成本，可以賦予統治者強大的暴力能力，特別是在武器等鎮壓工具的智能化，使得到統治者不需要用一支龐大的人工隊伍去操持武器，從而形成極大的對內對外的征服和控制能力。因此，作為機械屬性的人工智能會被專制政權拿來作為一種絕佳的統治工具。文文討論的是人類專制將它換成中共專制，文章講到的人工智能輔助下的專制情況就完全可以用來描述中國了。在現存的專制政權中，中共是最具技術實力的，尤其是在習近平的統治之下，借助人工智能，它的專制統治在經濟、管制、暴力領域將會進一步完善，從而第一次對被專制者具有毫無顧忌的強大能力，想採取什麼的統治形態就採取什麼樣的形態，完全取決這個政權的好惡，這個並非不可想像。如果真的到了這一步，當然會是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專政。目前階段而言，中共利用人工智能加強專制統治最有可能出現的兩種情形，第一就是 AI 的設計和編程受到當局影響，要求 AI 開發者在數據信息的輸入中偏向某種特定的有利於維護中共統治的觀點或立場，這樣的 AI 輸出的結果就會偏向專制，從而影響信息接受者的睇法了。如果人類對此沒有很強的識別能力，今後在工作和生活中大量參考甚至是或者是依賴人工智能的建議，當局就在不知不覺中對民眾進行了思想的洗腦。第二就是當局用 AI 來監控大眾在網絡上的發言、通訊記錄和出行等，尤其用它來對付異議人士和政治反對派，這一點當然也不新鮮。當局早就在用科技手段去竊聽和監控它眼中的反對者，包括用大數據搜索它們的訊息，然而人工智能會更加強化當局的這個監控能力。當 AI 的功能延伸到去網絡搜索領域，監控者無需從海量的信息中去撈取反對者的信息，人工智能就會自動去撈取和識別，向監控者提供他最需要的信息，從而大大節省當局的監控成本，令到當局真正做到精準打擊。現在我們知道中國當局為何非常重視人工智能的開發，強調在這個領域要奮起直追，不能夠落後過美國太遠，除了它有經濟、科技和軍事的考慮，維護和強化中共的專制統治亦都是一個本質因素。儘管中共可以控制住中國的人工智能發展不會偏離它的統治方向，但沒辦法完全控制民眾對國外人工智能的使用。在美國推出 ChatGPT 之後，中共已經感受到某種對它的威脅，有論者開始呼籲中國警惕美國利用人工智能加劇對華認知戰，認為 ChatGPT 可能會強化美國意識形態滲透能力，針對中國發布更加具迷惑性的內容，使到大眾更加難以識別美國西方的虛假信息，並利用 ChatGPT 炮製各類反華信息，亦都將更迅速、更密集，令到中國應對起來更加困難。既然中共擔憂 ChatGPT 對中國民眾進行意識形態的滲透，要削弱人工智能被中共用來加強它的專制統治，美國就必須把握住在該領域的領先優勢，在人工智能的開發中更多輸入反專制的、反映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的訊息。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律文發表的文章。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咁下边我哋就睇一睇俄乌战争过去一周年之后对当地嘅人嘅影响。乌克兰战争一周年在即啦，咁战争爆发之后，居住喺乌克兰敖德萨嘅北京青年王吉贤，因为喺网上发布同中国官方叙事不同嘅乌克兰战争状况咧，喺中国境内受到封杀。咁一时间，王吉贤成为咗新闻人物，被世界多间嘅媒体追逐采访。咁喺战争开始之后咧，佢选择留喺乌克兰，并且去年五月遇到咗现任嘅太太，六个月后佢哋结婚。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咧最近专访咗王吉贤同佢嘅乌克兰家人。王吉贤对美国之音记者话：战争令到每一个人都学会咗要重新开始生活。咁下边系报道嘅内容。
战争开始之后，王吉贤选择留喺乌克兰。去年五月，佢遇到咗现时嘅妻子乌克兰女孩达莎。六个月之后，佢哋结婚。达莎系嚟自被俄罗斯占领嘅乌克兰东部四个地区之一嘅卢甘斯克。乌克兰战争一周年嘅时候，王吉贤同达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我哋系嚟听听佢嘅故事。乌克兰战争进入到十一月下旬嘅时候，俄罗斯开始集中打击乌克兰嘅电力设施。对王吉贤以及达莎嚟讲，听到防空警报已经系日常生活嘅一部分。最多嘅时候系多达一日五次，有啲嘅时候系到半夜。王吉贤话：对乌克兰人嚟讲，听到警报嘅第一个反应唔系去掩体里边系躲警报，而系破口大骂。地下掩体通常都系喺地铁里边，距离间屋企系大约有一里。半夜警报响起嚟嘅时候，其实亦都来唔切系去掩体。达莎对美国之音表示，响公寓门口通常会贴一张纸，话俾大家知嗰度系有掩体，会列出具体嘅地址。王吉贤已经睇得系比较开，佢话：我哋对呢个事情感觉就系第一，我哋对防空系统有足够嘅信心；第二，打到咁多日，导弹往嗰度飞，我哋心里边都系特别清楚防空阵地响边一度，基本上就系从黑海嗰边要往防空阵地嗰边系飞导弹，基本上亦都就系我哋嘅加斜嘅一个角度。基本上轨迹亦都系比较清楚，然后我哋对佢哋嘅攻击目标亦都基本上系比较清楚。最开始嘅系打防空阵地，现时系打电站，打电站就唔经过我哋呢一处。仲有一个就系真嘅系打扁咗，打你老百姓嘅屋企，亦都唔需要走，打到你就打咗粒就从边一度跑呢？概率系一样个。同普通住家唔同，接到防空警报之后，商家通常都会关门，而学校里嘅老师就会带领学生进入掩体匿藏。因为电力设施被袭，乌克兰几乎出现全国性嘅停电，停电自然系伴随住系停水。王吉贤同达莎购买咗两台嘅小型发电机，虽然噪音系好大，但系平常嘅用电总算系有啲嘅保障。响乌克兰，小型发电机成为咗抢手货。中国媒体曾经报道，俄罗斯嘅军队嘅打击令到乌克兰一片漆黑，意外咁带动咗中国小功率嘅变频式发电机嘅出口。相对于停水停电，给予自己嘅生活带嚟嘅麻烦，王吉贤认为停电造成咗网络通讯嘅中断，最令自己系感到恐慌，甚至系超过咗刚刚开战嘅时候。佢话一停电，你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的一回事，你不知道就你们这个地方停电，这个就是你这个城市停电，还是乌克兰全国停电。你想看到新闻但是看不到，这个时候会令人有一种的恐慌，这个就是打比打仗之初的感觉更加令人恐慌。打仗的初期是网是没有断到，大多数的地区或好或丑，都我哋知道导弹系打过嚟，炸咗几乎啲乜嘢，我哋都知道。市政系有啲乜嘢嘅通知，我哋亦都收到。呢、这个网络一断，乜嘢都冇，就自求多福嘅感觉。战争改变咗每个人嘅生活。战争前，达莎系喺敖德萨一所大学里边学中文，佢嘅老家系喺乌克兰嘅卢甘斯克州。战争开始之后冇几耐，卢甘斯克被俄罗斯占领。十一月，响王吉贤以及达莎结婚前后，达莎嘅母亲响15岁嘅弟弟花咗几百美元系揾到占领区嘅士兵。 将他们带出了卢甘斯克来投奔他们。达沙说他们想生活在乌克兰，更加希望他的弟弟接受乌克兰的教育。现时弟弟和他们的生活在一起，而他的妈妈真的和自己的男朋友生活在乌克兰的西部的一个城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